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零四点一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待会回到了台北地检署吴子欣讲官时间了。我们要跟他聊到的就是实体门市的新陷阱哦，真的叫做变化多端的虚拟货币呢。那这些虚拟货币有很多的诈骗手法，要特别提醒大家，有看得到的柜台，看不到的陷阱，让大家真的要特别的小心。好，除了这个以外呢，待会也预告一下，新苏贝要来开杠哦，刑事博来开讲呢，我们一点半到两点的 You Live Show 与您有约。那么由台湾高等检察署智慧财产检察分署的黄正雄检察官陪伴大家，以及刑事局的侦查第三大队潘静怡侦查证哦。那么今天要来聊到就是不明包裹不收领，小心哦，里面有藏有货，心呐、啊。好，那要告诉我直播是谁，直播主题，以及啊，通常呢的不明的包裹为什么不收领，曾经里面是什么东西呢？如果请别的朋友代收可以吗？好，小心哦，货这个货，这个货跟的货要小心，就跟着你了，跟上你了啊、哦！所以待会呢，我们是一点半到两点哦，刑事博来开讲，所以各位好朋友、网购族还有关心安全的好朋友，就要来这边提醒大家，网购真的很安全，但是不可以掉以轻心哦。然后呢，也让大家知道怎么样来去分享一些实物案例哦，还有遇到不明包裹该怎么办？是丢掉吗？还是不理呢？好，又质疑自己是不是自己买的，常常会有这样，对吧？因为买太多了，我买到自己不知道，诶，这是我买的吗？好，真的，我曾经也有过，为什么呢？因为奇怪了，我什么时候买的？然后就开始怀疑自己了，所以要特别的小心。好，我们先回到了台北地检署吴子欣检察官时间咯。
那呢？
不用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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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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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解决。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台北地检署吴子欣检察官时间了。我们说到了、哦、今天要来看看实体门市的新陷阱啊，看得到的柜台，看不到的陷阱，小心，这是冷钱包申请再加上出租的限制哦，这些诱人的套路啊，尤其最近的新闻常会出现一些狡猾的新招啊，尤其这些诈团啊，不只是藏在网络，还会开启一个叫做实体门市，都感觉上好像是合法交易所，对不对？但是他有门面，有服务人员，而且呢还会手把手教你申请那个所谓的申请钱包，然后你就会觉得很棒呢。可是我告诉你，一转眼你的钱就出不来了。所以今天我们要让这个台北地检署吴子欣检察官、哦、陪伴大家来剖析一下这些新型的手法，你怎么保护自己呢？遇到问题该怎么办呢？来提醒大家哦，投资前要三分钟多做一些确认，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没错。我们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好，网络以往常见的虚拟货币诈欺手法，当然跟现在哈、哦、可以升级很高级呀、啊，所以我们要赶快来让台北地检署吴子欣检察官来告诉你哟，也让子欣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大家好，我是吴子欣检察官。
是，当然今天我们要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子欣检察官，来看看哦，这个以往常见的一些虚拟货币的诈骗手法、诈欺在网络上如何进行，以及我们刚才讲到了很多都是升级版，而且现在还有门市版，你看多厉害呀！所以呢，到底哪一个是真的假的？大家还说，那是不是要有像我们买那个食物一样，要有食物标签？我说你会想太多。好，对，好，我们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子欣检察官了。
基本上就是最近有新闻，就是新北市警方有破获了三间虚拟货币的实体交易所，那其中有的在新庄，也有的在中和，那他们都是有还有永和，他们都有取一些名字看起来好像是正当的一些交易所，像是 OroPay 啊、金脉科技，然后里面也确实有店长、店员，然后就是民众如果进来的话，他就会说：“哎，我可以协助你申请就是虚拟货币的钱包。”那他们确实也是帮助前来的民众申请合法的钱包，然后也是从正当的管道购买这个。像其实虚拟货币有很多种啊，然后目前诈骗集团很喜欢让被害买的是一个叫泰达币的虚拟货币，然后它的简称是 USDT， 那因为我觉得一般人对这些东西其实有想要投资，但是比较不了解，
对，
所以如果有门市人可以协助的话，大家其实都还蛮乐见的。所以就是这些人被协助购买这个泰达币之后，那他们就会说啊，那我们可以就是帮你投资，然后就说你可以转入一些 APP 啊，然后结果没想到转进去之后那个钱就出不来了。就他其实他会让你申请 APP， 然后你可以看到 APP 上面是有一些获利，那那个数字就一直升高，但其实等到你真的要出金的时候就没有办法，他可能会说你要先再缴更多的保证金啊，或是他就是用很多的方式拖延，那最后就是其实你所有的钱都被骗走这样，
而且很快速，对不对？
对，而且因为虚拟货币的特性就是当钱被骗走之后，其实他们用很多的方式，有一些像是跳板的钱包啊，或是一些混摇币，就是一些在透过区块链的特性造成的一些洗钱的方式，所以其实警察在追查的时候最后常常是没有办法追到，就跟我们一般传统的就是金融账户，至少最后会抓到一个可能提供账户的人头，这个又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诈骗集团现在非常喜欢就是诱导民众去买虚拟货币，然后再用虚拟货币的方式就是缴出他们的投资款项。
是，
然后
我现在想请教一下，
是只有在网络上啊？
对，我现在想请教一下哦。他说他之前有看新闻，可是他说像这个不是通常要有公司设立，他们才能够开门市吗？然后他想请教一下，像这种提供虚拟资产服务的，不管从业人员啦，从第一线到后面的老板，是不是这个不是都要登记吗？如果他这样的话，不就是明目张胆？是不是这样子意思？
所以其实我们在那个洗钱防治法113年10月30号才修正了，因为其实主要是因为虚拟货币这一块从虽然已经开始出现在社会上很多年，但其实它跟传统的那些金融犯罪这个部分
好像不大一样，
我们的法条可能还没有跟上它。对，就是可能很多规范都是规范在传统的，像是你今天如果是要帮忙买卖股票啦，或是一些就是上市会、未上市会那些，都一定会要有牌，金管会一定会处理。但这件虚拟货币这一块，在去年10月30号以前其实是没有规范，但现在有一个这个新修正的洗钱防治法第6条，就规范的很明确了。对，就是你只要是提供虚拟资产，就是包含所有就是虚拟货币，的部分，只要提供虚拟资产的服务，或者是任何第三方支付的服务，你只要是从事这一类的人，你就一定要跟中央的主管机关，这边应该就是金管会啦，你要申请完成一个洗钱防治还有服务量能的登记，如果你没有登记就是不能提供服务的。但这一块之前因为在虚拟货币的部分其实比较有点像是一个没有规范到的一个灰色地带啊，对，但目前其实对，所以之前诈骗集团很喜欢透过说，我们有这个交易所，而且因为我觉得大家对于虚拟货币这一块都会想要去投入，但是又严重
又害怕，
对，就很容易被话术吸引。
是。
但现在其实你都可以去金管会查，查到说就是啊有没有是合法申请跟合法规范。那特别这边那个说法还有提到一个是，如果你是境外设立的
哦，
因为有一些他可能会说哦，我们
国外公司
在境外有设立，那我们台湾没有，但是我们在国外有。那这个部分现在政府也特别立法有规范，就是如果是境外，他说他是境外设立的这些提供虚拟资产服务的，你一定要在台湾要有设立公司或分公司登记。
嗯，
就我在台湾也要设立公司登记，然后也要完成刚刚讲到的这个洗钱防治跟服务能量的登记，然后你才可以进行这些服务。对，所以这个部分在去年底之后修法之后，就变成说是可以，嗯，大家可以去申请，可以去查到说他有没有申请。
嗯，是，侯先生说想请教一下哦，就是说，像他也有看到，他之前有这想要投资泰达币，他说怎么分辨说哦，这个事实上这些币商是不是真的可以开实体店面？他说在台湾真的有实体店面吗？
泰达币，对，这边如果问到币商这个，这也是之前诈骗集团很喜欢
讲的
术语，
用
的一种手法，对，就是他会说我是个人币商。但其实所谓的个人币商它并没有任何的登记，
而且它也没有执照哦，
对，
它
也没有跟任何的交易所合作，那它就是可能它就是以某一个单独的自然人的身份出现，然后它应该是透过一些通常啊，透过一些非法的手段，可能是跟诈骗集团有合作，所以他拿到大量的泰达币。
嗯，
那这个诈骗集团很喜欢去跟被害人介绍说，哎，你要投资的话，那你可以跟这个币商买币。
嗯，
但其实往往就是在我们实务的案例看起来，那些个人币商卖的币还比一般交易所更贵，
真的。
对，但因为被害人就是没有他，大家没有，
他没得比
呀、
啊，对
呀，透彻的研究，
嗯，
对，所以他们就会觉得哎、欸、很方便，然后就会跟这些自称个人币商的人去买币。
嗯，真的，
那说在投入诈骗集团说的那些投资 APP， 那其实有点像是被剥两层皮啊。他先用比较贵的钱买了泰达币，然后之后这些币又全部投入假的交易所。那其实现在这个部分呢，就是个人币商也是完全是不合法的。
嗯，
就像刚刚讲到，个人币商也属于就是洗钱防治法第六条修正的范围内。
嗯，
就是已经没有可以自称个人币商的这件事情了，就是你只要是要提供这种洗钱，提供这种就是虚拟资产的服务，像你说大量的提供这些币啊，说我是这个供应商，你只要是有这个服务的部分，都一定要申请登记，
嗯，
对，不然就是都是不合法的。
大家
这部分是你可以去金管会去查到名单。
哦，大家有听到哦，上金管会或主管机关的官网，对不对？它有一个那个合可交易所清单嘛，对吧？
对，所以其实现在合规的其实不多。
嗯，真的哦，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丁先说，
大部分都是不合规的。
所以刚刚我们贾怪友讲的，基本上大部分哈，基本上真的就是还是请大家上金管会去查一下。丁先说，他出金被拒或者是被要求要缴保证金的话，基本上是不是要马上这个截图或者是要收据这些才有办法，或者是他去当地报案？
你说缴保证金吗？
对，
就是
已经缴出去，
在某个交易所这样子，他说要缴保证金。
对，他说已经缴了，缴了保证金的话，
已经缴了。
他说有机会要回来吗？
那这个部分当然就是可以把那个手机里面的截图。
对啊，
就手机里面
我觉得真的只有
截图、
嗯，
然后去附近报案啦。对，
对，我觉得你真的要把那个资料给警方，因为他才有马上可以请相关的单位帮你先冻结。对吧？
对，
我觉得这比较快了。嗯，我觉得这个没有办法。
他保证金缴的对象是虚拟货币还是一般的那个汇款这样？
他说他去
汇款的话，警察马上就可以
来制止了。对
对，
他说他是去临柜，就是也是虚拟货币的店，那个门市哦，
也是门市吗？
哦，对，他说也是门市，
这个新闻看到
很像。
当然，就是你要确定一下那个门市到底是不是合规的。合法的，因为当然也是有啦，也是有合法合规的。但如果你已经确定说它不是，就是这是诈骗转开的话，那当然就是要赶快把相关的资料准备好之后，去附近的派出所报案。
嗯，真的。王先说他透过了个人币商买币，后来发现被骗，然后币商啊，就一直规避责任。他说已经有案件了，然后币商抗辩而不了了之。 他说现在修法、
哦、对这个部分，
对他说这个修法可以吗？
10月30号以前的案例，对不对？
对，应该是他这边写哦，对他写对。他说这个法律上面虽然是比较复杂，之前的案这个在之前还没修法前是不是比较复杂，没有办法归咎现在的新法，是这样吗？
嗯，对，这点就是比较遗憾啦，就是我自己有查资料，就是个人毕商抗辩这件事情，其实之前还蛮多案件对于那个毕商的部分是给他不起诉处分的，因为可能没有办法查到非常明显的证据，说这个
他拿了你的钱，
这个币商他跟诈欺集团有直接的关联。那这部分币商就会说：“哎，这个是被害人自己愿意跟我买，那我也确实是如数交付，这个虚拟货币给他。那就说我们已经赢货两期，那这个部分没有涉嫌诈欺。那如果说没有办法有非常直接的证据把他跟诈骗集团勾在一起的话，之前确实蛮多案例在。”币商的部分就会不起诉处分。
嗯，真的，这个就是，
对，但这个对，这个也是就是后来洗钱防治法第六条修法的目的啊，就是为了要
遏制，
对，为了要去规范这一块，对。
哇，所以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一下。林小姐想请教一下，如何分辨真实出金跟假出金的界面？
你说真实出金跟假出金吗？
对。他想知道一下，真实的交易会有交易记录，他说假出金的也会有吗？
其实就是
我觉得很难讲，对啊，因为他们真的很厉害。
会给你下载一个 APP， 通常啦，因为其实我自己的亲人也有这样子被骗的，他们就会有一个真的是下载在你的手机里面的 APP，
所以
他
是真的有这个 APP，
可以看到，看到说那个数字获利的数字不停的升高，甚至有时候诈欺集团他为了要取信于你，他会先给你一些小额的汇款。有人真的有被害人，真的一开始可能拿到几千块、几万块，那他就是为了要诱使你去投入更多的资金。可能你先拿到了3万块钱，那你反而就投入了300万。
哇，
这
个也十几倍耶！
不是说假出金、真出金，而是说你要去看说这个，就像刚一开始提到的，最重要就是这个交易所，就是这个在提供服务的这个单位，它有没有合法、有没有合规？我觉得这才是真正不会被骗的，就是治本啦。因为很多人就是觉得说，他一开始也有给我钱呐、然后他就相信了。但其实诈骗集团往往是给你这一点蝇头小利，然后他就是要你投更多的本进去，所以很多人为什么才会这样几百万、几千万的投进去，就是因为这个样子。但最后这些钱一定都是拿不回来，你可能投了500万，投了1000万，那你可能只拿回3万、5万块钱。
哎，真的会哦，所以请大家。我觉得还是就是
不要
贪
这些小
利，哇！所以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哦。这个是胡先说，请问一下，遇到如果类似实体诈骗门市，现在还会看得到吗？那如果真的话是，怎么样来协助侦办是最快的，把他们都抓起来？我天哪！
对，这个部分感谢热心的民众。那我相信，就是诈骗只要他们开始有这个手法之后，他们一定还有可能在
一定还会有另外一种新招啦，真的。
但是说到底是在哪个地方，我们警察也是要有人报案，他们才有办法查。我是如果大家在路上有看到，那也可以去金管会那边查，查说那这一家
是不是真的，
他有没有，对他有没有就是申请核可。那如果觉得没有很可疑的话，也可以去附近的派出所报案。对，就是你自己没有被骗，你还是可以去跟警察检举啊。对，
至少
都是可以的，
减少人被骗了，对不对？我觉得这很重要。许小姐说，如果想投资虚拟货币的话，有哪一些基本的要自保原则？
基本上其实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你在投资的东西一定是你自己要理解的。我觉得诈欺集团他常常利用虚拟货币这一块，是因为大家不是很懂，
对
他没有那么，
而且很喜欢讲术语，要记得。在讲你听不懂的术语，
对，他会讲很多听懂术语，但是就是重点就是告诉你说你会赚很多钱，
对，
他们会说一些就是高报酬
啦，你怎么这么了解的？对，
低风险啦，稳赚不赔啊，对，然后他就会，而且他会说啊，这个可能你不会用啊，我帮你申请，
真的，
我觉得这些都是就是大家要有警觉性，就是没有这么 没有这么好康的事情啊。
嗯，
对，
而且记得
为什么他要帮助你做这些事情，那就是对，一定是另有所图。所以就是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想要投资虚拟货币，非常重要就是大家一定要自己先研究过。对，那最简单就是刚刚一直强调的，就是上网查询金管会有没有合课，就是交易所单位。那像真的是或是比较大牌的那些交易所，申请跟交易所，就是这个交易所，我们会说托管的钱包，就是你的，你要向这个和有牌的交易所申请虚拟货币的钱包。
嗯，
然后呢，
你的
买的虚拟货币一定也是要进到自己的钱包里面。
嗯，
然后不要把自己的钱包交给其他人用，
也
不要就是把，对，也不要把钱就是虚拟货币转进就是来源不明的钱包或是一些交易所里面。
嗯，
对，听到投资 APP， 其实我觉得大家就应该要有所警觉，因为现在这种案子实在是太多。
没错，而且呢，千万不要被他们的那个美颜给迷惑。他常会跟你讲说：“哎呀，你去找那个大间的啊，他还要给你扣手续费。哪一间不用啊？少骗人啊、哦！”所以，请大家投资都有风险了。我觉得入市之前呢、哦，要学习概念。柯先生说可以提醒大家，因为他们现在都锁定那种45岁以上，有点小钱的。
嗯，没错，因为这样对，因为大家可能就是有些积蓄啊，也希望可以
多赚点钱了。我觉得真的就像刚才我们讲阿关讲的哦，就是说疑似诈骗勇敢的报案，你才有办法协助搜证，然后当你举报的话你就可以保护更多人，因为你没被骗的话别人也不会被骗，然后当你有一天你不小心要被骗了，因为你的好心，然后你就善有善报。我从来没跟大家这样讲，
哎，
真的，
就是，而且赶快及时停损，然后赶快报案，这样。
嗯，千万不要交出你的私钥哦，他们常常会讲到一些什么私钥啦，
没错没错。
对，我在想说奇怪，
就是你的钱包使用的那个那一串网址啊，对，
没错哈，千万要记得。然后你又听不懂的时候，然后你又不敢不好意思问，然后就被牵着鼻子走，然后或者是他说没关系没关系，你不懂我帮你用哈，
对，
然后再慢慢教你哦，这个都是骗你的哈，不确定的交易所是不是合法，你就去查。或者是你可以问你地方的警察官、警察机关，因为他们都马上手上都会有类似的资料。好，他一看就知道了，对，一下就知道了。好，所以呢，也没有什么真出金、假出金的界面啦、啊。我觉得那都不用看了啦。我说的很坦白，
就是重点是他是不是合规的，不然那个诈骗集团也可能给你真出金。
嗯，真的，而且你看他会跟你讲说啊，那个手续费怎么样？手续费我告诉你不一定，他只少那一块钱。有，
没错，
哎，对，我们有那些被骗的，那、啊、差那一块钱有差吗？对、啊，我说地上都可以捡得到、欸，哎，啊，所以呢，请大家哈、哦，真的这个不少不真的很辛苦赚的钱哦，不要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贪小便宜或者是贪字哦，靠，让自己呢深入这样的一个困境。那我们也来请这个子欣检察官帮大家大会诊，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基本上就是投资这个部分啦，大家一定是要投资自己熟悉的项目。
嗯
啊，如果真的说你想要跨足虚拟货币的投资，那你一定要自己先研究过。
欸、真的，
不要，而且要自己去处理，千万不要透过别人。
嗯，
因为其实诈骗集团他们往往都会很亲切，对，他们都会非常亲切的想要帮助你，然后教你，可能是用老师的名义啦，是用各种名义，然后说我可以帮助你。那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大家真的是自己要有警觉心啦，就是没有人会这么善心的想要帮助你赚钱。那如果大家真的是有想要投资的话，一定是要投资自己熟悉的东西。那跨足虚拟货币的时候，一定要先查清是不是金管会合可的交易所，而且这些钱包一定是要是在合可的交易所里面托管的钱包。那钱包里面的币呢，也不能随意的转到任何的所谓的投资 APP 里面，然后这些部分呢，大概90%都是诈骗。对，
嗯，是，所以今天也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吴子欣检察官哦，专业的剖析，让大家提醒大家看到了门面放心才怪。好，这个要看看背后的登记跟金流。好，所以呢，多问一句，多一分保障，然后多一分提醒哦，不是啰嗦，而是呢，这个是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也要非常谢谢子欣检察官，一下庭来帮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哈。这个要投资，我们觉得 OK， 但是呢，还是要请大家特别小心，这个辛苦赚来钱，如果说 这个一去不回，我相信大家都不愿意看到了。然后非常谢谢我们的紫心检察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嗯，好，谢谢。
嗯，拜拜。
拜拜。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全民防诈，
阿 Sir 来了。
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标榜财经名人群组学习还有专人代操的投资讯息，一定要提高警觉。期货交易应透过金管会核准的合法管道，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更不要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遇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